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我们又在主面前一起来聚集，我们来读一些主的话。感谢主，今天的题目啊，是在圣经上，神在何烈山，也就是在西乃山，跟以利亚所讲的两次同样的问话。那六月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啊，那这段经文那一段一直藏在我的心中，来激动我，来提醒我。然后这几个月里面，我也在思索啊，本来是也在放在做主门徒，也在重点，我就放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六章、七章那一边，那边还可很多要学。那看主许可的话，往后可能我们很多的时间也要再一次在那边很多功课来学。那这一天这里啊，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其实很多先知，神界的先知向以色列百姓来讲，你在这里做什么？其实不只问以利亚而已，其实借着以利亚来问这些话，也是对后世的人来问的。那我想就是说，神一直把这个负担放在我心中。那我们今天先开始用以利亚的故事，我们来做开头。好，我们来学习。其实列王记上十七章、十六章开始就很多关于以利亚的功课，很多可以学习的。上个月在英文堂那边，我用在以利亚在祷告上的神来使用来操练。跟神同工的时候，神就行出很大的神迹奇事，彰显在神变异的百姓身上。那还有很多功课，今天我们另外一个重点会强调到另外一个重点。那我们先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都是你来拣选我们，又把我们聚集在你面前，常用你的爱一直来浇灌我们，从用你的话常常来提醒来教导我们，也在常圣灵中常常来洁净我们，引领我们。你是那样的心事，今天求你在你宝座再一次向我们发声，还来到你面前的必得恩惠而得慈爱，这是你在我们身上按你永定的计划，一直在我们在你面前每一个器皿，你都要来做成，都要来使用，好让在这个世代成为你的花表，好把荣耀能够归给你，一同在这里等候你的再来，把更多人吸引到你面前，这是你命定的计划。主，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树立在你面前，你就照你的心意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以利亚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先看这个啊，他是一个神大大使用的非常特别的一个位先知，他所行的事情所记载在圣经上的都是非常重大又使人惊讶的，甚至震惊的。比如说当时以色列被盗拜偶像，以利亚就恳切向神祷告，以利亚祷告向神求不下雨，就三年六个月不下雨，他又后来又祷告，天就降下雨了，地也生出土产来，神再一次祝福临到以色列百姓。那当中有三年六个月，在这边也很多故事。还有另外说，他面对在加密山那一边，面对总共850位耶洗别的这一些拜巴利的亚瑟拉的这些假先知，很多那个故事也是很他求神降火烧在祭物上，神就降火。好，他跟神同工是非常的密切。另外呢，他带着百姓杀了这一些拜巴利的偶像，这些先知，这也是很。另外呢，他经历圣灵的能力，竟然跑得比马车还快，而且跑了17英里，马拉松很快， 我们看地图，等一下我们有一点地图我们可以看，就越过耶斯列进到撒玛撒玛利亚。那另外呢，他祷告可以让一个小孩子从死里复活，啊，使寡妇罐中的面、瓶中的油，再怎么使用都没有结束，都不会少，一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在神，他和神在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有直接的对话。最后呢，他没有死，神用火战车接他上天，而且说将来弥赛亚来，他要做弥赛亚的先锋。他是非常特别的人。但是我先跳过去讲一个，这里雅各书里面却又讲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基本上也就是说以利亚跟我们是同样受造、同样性情的人，但他这个器皿怎么样等候神，怎么样跟神交通，怎么样成为神的器皿，神就在他所付给他的任务上面完成他在地上所行的工作。那我们也是神所拣选的器皿，照样若是我们跟神同行，跟神密切的合作的时候，你看看神的雕塑在我们身上，也可以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成为他的器皿，做成他要做的工作。或许不会像，当然可能不是可能，不会像以利亚的任务，但是神给我们任务，我们也会圆满的达成。那我们今生丰富，勇士见主面的时候，主拍着我们膀背说，又良善又忠心的儿女啊，这是非常有福的啊。这个我们也会再讲。我们先回到这个前面的这部分呢，我们就以那个以利亚来个故事来开头。这边啊，列王记上十六章末了这几节我来念。那个时候是亚撒犹大里面亚撒王的时候，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以色列王。暗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而且犯了尼巴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尼巴儿子耶罗波安就是造一个金牛犊，在伯特利南部跟犹大国边界的地方，阻止以色列百姓按了三个节期到耶路撒冷敬拜神。他造一个金牛犊，然后北边但那个地方最北边的时候也设一个，那等于就是说他造了金牛犊，把以色列百姓引到拜偶像这个光景里面。所以在圣经不管是历代记或者是列王记都一直在讲，这是神所厌恶的事情，他这些犯作恶犯了尼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而且接着你看，他说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就是叶巴利就是高举巴利，巴利就是那地方的那一个偶像假设。好，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瑟拉，这是个女性的神，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王更甚。所以我把这个经节再来我们来一起来读的时候，最主要是来看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光景。亚哈王在亚哈王的心目中，耶和华神从历代祖先，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一位神，借着摩西传下来律法的那一位神，在亚哈王的心目中好像不见了，被推到一个边角落了。当有需要的时候再去看看他，哦，那时候光景，然后所做的都是违背神的事情。那当时的百姓看到这些迦南这些拜偶像的，看到很多哇，有很多的好处，或者说很多的得着。那我们像我们现今也常常是这样，
看到外面，一走出去看到外面的世界，确实有很多让我们吸引的。我们要在地上存活，努力去做事情，去事业有成，什么样有成。但是常常世界的王就把我们借着这样，把我们有时候不小，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就被人拉去了，心就不在神那边。我们在世上经营，是神要我们好好的在世上经营，然后能够享在地上的时候安排给我们的，我们可以享受。这是神给我们在地上的福，这神要是给我们的。怕是当我们追求这些东西，反而失去神。这个是我们在上那个传道书，所罗门王经历一生常要讲的。我们自己在世上的时候追了什么，到最后没有满足。地上我们所要的成就不是不存在的，是从神的眼光是短暂的。其实我们在这里30年一下就过去了，再一个30年啊，就不见得有下一个30年。那很快的，其实30年、60年、100年一下就过去了。就是圣经所要讲的那个虚空的虚空，就是短暂的，像气泡沫一下接着就不见了。重点是说，我们若用其他的来代替神的位置，那我们的愁苦就会加添哈。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当时以色列的光景其实像我们现今也是一样的，外面的人都是悖逆神的，是敌对神的，要把以神的百姓拉离到神的里面，好像神不在这个世上，神这个神已经是不关紧要的，就这个是那个时候的光景。那相对对称对来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被提醒了这个。另外一个在这里，我们就跳到那个列王记上的19章1到16节。这个就是说，以利亚被神来使用，在加密山，他告诉亚哈王，把那一些假先知一起招到加密山来。加密山是在以色列北部，您看，你这个左手边哈，右手边这个，我画一个箭头，灰色的圈圈里面那个凸出来的地方是加密山。你去以色列看的时候，那个是也很重要的地方，人常常去看。在这加密山上，很多那个很多故事在那边发生。他要那一些假先知拜偶像的，把你的祭物放在坛上，你就呼叫你们的神，然后呼叫一整天没有回应。那以利亚把祭物放在祭坛上，而且选了12个石头放在了祭坛上，代表以色列12支派所建的那个烛坛，就是神所纪念以色列的那位神所那个坛上面，把祭物放在上面，而且还浇水，还浇了好多次，然后旁边的那个画一个水沟，把水那么浸满，然后再呼求神，神就降火烧了下来。那那个 amazing 的故事，很奇特的故事在那边，以色列百姓好像被摇醒了，摇醒了，那个时候才把这些假先知杀掉。这个部分在那里。那我们回到这个经文，当以利亚做完这件事情以后，我们看这个经文，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那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天就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一些假先知一样的话，愿他的神重重的降罚以他。这件事就要讲，这话传到以利亚那一边，那以利亚就见这个光景就起来逃命了，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坐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 他说：“耶和华呀，罢了罢了，求你取我的生命好了，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接着呢，有一位天使来拍他，叫他说：“起来起来，吃吧。”他起来看，见头旁边有一瓶水，还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接着就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有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个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到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引右手边这个很长的一个箭头，我就从别示巴，别示巴是蓝地，我当初跟我师母去的时候，在上面一头，在右边那个地方，旅馆在那，往南地一看，也是一片荒野。那个时候别示巴是军事重地，不能过去，但基本上在以色列国那个时候，上面那个端啊，别示巴是南地的那个城市了，再走过去就是旷野，没有人烟的地方了。然后呢，他就一直走走走，走到这个西乃半岛最下面这个西乃山上面。当初我们也去在西乃山，我坐在西乃山上面，一直在思索那整个夜那一晚上。当然了，西乃山有两件事，两个人，神跟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摩西在那边，神在一个荆棘里面烧不毁的火在那边烧的那个荆棘，这个荆棘并不会烧灭，来启示给摩西，来招摩西那件事情。阿拉说这是圣地，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地。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就以利亚也来到这边跟神面对面。来，每次以前刚来美国看那个十诫那个电影，他在描述这些事情，当然，但是就是说耶和华在的地方就是圣地。后来我信主了，直到每一次来到礼拜堂，神所同在的地方其实就是圣地。而且神叫摩西说：“你把你的鞋子脱下来。”所以说我们能够来到，每一次来到聚会里面，礼拜天向神敬拜，来听信息，来参加波饼，其实这是神分别为圣的，这是非常神圣严肃的，而且是一个蒙福的。所以说这个对我来说感动非常大。那我们接着看下一个，就在这个西乃山上面，那是群山的地方，我们去那个地方是比较高的那一个，那不见得那一个就是当初神来让摩西来遇见摩西的地方，或是来跟以利亚来讲的，或许在哪那个山 anyway 就是神在那个地方跟以利亚来见面。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他的约，毁坏他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奔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这微小的声音就向他再次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下面就后来以利亚就遵照神的命令，再回到以色列国去告君王，也告以利沙。这段经文我今天把它做一个开头的，我用红字来列起来。其实我的感受里面，神一直在这几个月再来提醒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或许真的是神说冒传啊，你在这里做什么，或者是说送恩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上风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其实每一个人都说神亲自在告诉我们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都领受神的生命，神有永定的计划在这边，每一个时刻都不是一个轻易可以放过的，不是来做礼拜满足了以后就回去了，不是这样子而已。我相信圣灵在我们心中再次来跟我们已经信的，或许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你来对地方了。这位永生神在那边是让世上一直在寻找所能够要得到的那位永生神，寻见的人就蒙福了。那我们这些寻见的人要清楚神在我们这个器皿上面有什么计划。在这个世上他说我们在世上经历了劳苦来经历这位永生神，来经历神，寻找神，得着神，这是神放在我们身上的目的。那我想说用这个来起头，以利亚，或者说用这个，神也在问，把这三个叉叉叉换成你的名字，你在这里说什么。那再回到雅各，雅各说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再回到这一点，所以今天的第一个重点，我们像以利亚的人一样的性情的人，神使用以利亚照样也要使用我们，这是第一个重点，我们先放在这个身上，只要神要使用我们每一个人。第二个重点来说，为什么以利亚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他的神也是跟我们一样的那一位神，而且我们现今神还启示道成肉身，彰显神的荣耀，把神的心意借了耶稣基督，把救恩的门都敞开，我们比旧约的时候所领受的启示还更丰盛更清楚。同样这位至高神，那以利亚有什么不一样？不管怎么样，我想是说一个很大的重点，在以利亚身上所显出来他的神是活的。英文里面他说一个 living God， 永生神，照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说他不只活在现过去现在将来，在新约里面我们这位神是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是的那一位神，而且是活在我们当中，活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活在我们的家里，活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我们所坐席的每一点的位置，他是无所不在的那一位。而且在以利亚的身上就非常明显是活的。亚哈王说耶和华可能是死了不见了，耶洗别说以色列的神不见了，是死了不用了，以色列百姓或许也是，哎呀我们的神好像都没有回应，这些外邦的神又让他们得着这个得着那一个，有求必应，我们就跟着他去拜去求，好像神以色列神好像睡着了。但是甚至呢，以色列百先知，这些先知还有7000位就被神来藏起来，或者是说那被保守起来那100位、神的先知，耶和华的先知里面被保守在一个洞穴，免得被耶洗别杀掉的，有很多人神用保护起来。但他们当中跟以利亚有什么差别？差别里面圣经来讲，以利亚的神是活的。我们也有诗歌一再讲主活，主活。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他生命的实际，他所表现出来神活的实际，就像以利亚那样啊。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以利亚有什么不一样？他的神是活的，不是思想的，不是讲的，是可以摸得着， 这是表明出来的那一位永生神。那以利亚的神是可经历的，可信靠的，可等候的，他是掌管一切。所以神叫以利亚到基隆基隆基隆那个河边去等的时候，不晓得等多久，或许是三年六个月，或许是三年，或者是怎么样，他们很长的时间等在那边喝溪的水，然后乌鸦叼食物给他吃，到最后神一步一步来带领他，他都遵守。他这个人不一样，就是说他的神一讲他就做啊，所以他的能力可能就是从那边来。他顺服神，耶和华啊，以利亚能听能遵从神的话，不打折扣。不一样的地方，他跟我们一样是人，但是他不一样的地方，他对神的话不打折扣，不放在一边。这是我归纳起来的，为什么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以利亚能被神大大的使用，成就神的心意。重点是他的神是活的，是至高至尊至荣的那一位，他愿意被神来使用，就是以利亚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这是第二个重点，我来想，这位神要用我们，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像以利亚一样被神来使用呢？重点在另外，主要今天要讲的主要重点在这里，我们神要用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神手中的一个杰作，一直在雕塑我们，要雕塑成有神的性情，成为神的花表。我靠我们自己不可，但靠神可以。过去以利亚是一个例子，让神可以用，那我现在来讲，那回来这部分，我昨天晚上再修改一下，因为梅弟兄提醒我，就是我们福音工作，布道会要来了，是把信息再调整一下。我说可以，那我祷告里面这一句话，这个启示录的第一章一到三节，昨天晚上下午晚上一直在我心中，我就把重点放在这里。下半段我们来一同来讨论启示录的第一章一到三节的一个开头，过去一段时间我答应几个弟兄姐妹，就或许主许可的话，明年下半年我再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主日学当中来学习启示录。但我们今天来讲前面三节开头，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都证明出来，念就书上的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了，因为日期近了。过去几堂里面讲员有讲到这一个等候神再来，日期近了。那今天我就讲说，用红色那个地方讲的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已经这些，我们这些人就是领受神的这一些救恩跟神的话神的道的人，把它表明出来，把它表明出来，两个重点，两个名词，一个行动要把它表明出来，然后我们听见又遵守人就有福了。所以我们在座的人，我们蒙恩的人都是有福的人，只要我们遵守跟随神而行，我们的人生是必定是丰富的，必定是有福的，重点在这里。所以说神让我们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做主门徒给我们的任务，在神的话耶稣基督的见证上面来讲。耶稣基督的见证原文的意思有两个，一个就是说圣经所记载所启示出来关于耶稣的，启示出来的关于耶稣的种种事情， 那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耶稣所做出来的其实很接近，只是不重点只是说不同的一个是去了解圣经上面启示关于耶稣所做的什么，另外是耶稣基督行出来的事情。好，那 anyway 这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两个角度来看同样的事情。那我们后面这一段时间就是今天信息的主要的，我们要来讲哈。上个礼拜我回去台湾一间台湾一个礼拜，有一些事情，那我照样去主日，我照样去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也就是跟我们这种很像的哈，就是当初那一些主的仆人在嘉义，那有一些人来到美国，同样的一个机会。那我坐在那里，这一次我心里感受非常深。十年了，过去是一年一年回去一次，这一次竟然十年，啊，那我坐在那里，我心里感触良深。整个聚会讲到了弟兄真理还是非常的实际，那整个大环境里面对基督徒所产生的压力很大很大，很不容易传福音。其实我们在这里也是不容易传福音，但是呢世上的人一直在追求心灵当中苦闷。台湾现在的光景里面很多是那个盼望，年轻人找不到一个盼望的地方，没有出路，然后一些年长的或者是说公务员也好，很多压抑在里头，整个岛好像很多压抑，一直在寻找可托付的。所以若是有人看网络的话，台湾的消息一些禅宗的事情引很多人盲目的跟从，所以说整个人一直在寻找可寄托，那个寻找能够给平安的那一个源头，需要量那么大，但是神的福音接受又不容易那么样的传，真正永生神是不容易传，世界的王压抑在那边，有很多地方像绿洲一样，有很多。我坐在那里十年了，年长的好多的不见了，本来是两边，男的坐一边女的坐一边，有年轻人那还不多，那人数又比以前少，左边姐妹比较多，新的好像也不多。那我低下头来看，以前美国的教会过去从60年代50年代到80年代一直在消退，一直在老化。那过去呢早期50年代60年代来美国留学，后来慢慢一些主流仆人，这个潮水借着很多的仆人，包括我们这里在70年代兴起很多的教会，慢慢老化。所以说老化是一个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不说老化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说传福音的在教会里面受造就的，还有我们把下一代带到神面前这个部分，我们要眼光来放在这里。我们都是主的门徒，我们今天到这里，我那边陈思的时候有几个重大的点，我们怎么样把我们下一代好好的带到神面前，而不是带到好不容易用尽一些心血然后送到大学去的时候，美国现今的大学里面你看很多对事完全是在怎么讲努力我们的儿女的，把我们儿女带离开神的。所以说我们要很多的敬谨尽力把神带到，把儿女带到神面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把人尽力的带到神面前，我们的神是这么样的丰富，这么的实际，怎么样把这位永生神 在我们身上来发表，来介绍，带领人来到这位永生神的面前。这是第二个。所以世间的这个属世的这些恶者也是在阻挡我们在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在那里思索，老化不是问题，我们一代一代会过去，每一代都服侍那一代的人就睡了，神就在神面前被神来称赞，这是我们地上的任务。但是在这里面我们来想想，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那我们想想，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来思考，我们既然蒙受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来思考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啊？这是今天信息的重点。因为世间的世界啊，其实要压得我们喘不口气来，喘不是忙，我们忙那个。第二个，世界有太多可以吸引我们的，来耗尽我们的。有时候我们看的没有错，我们追求事业，做很多的事情，但是不一样。昨天有一个年轻人，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心里也感触很多。我们一起在这里追求神，追求神，我在想，就是说追求神不是一件事情，跟追求事业，神给我们有智慧，有恩典，有 gift， 我们有特性，做学做医生的，学做那个什么那个药剂师的，那个做商业的，做电脑的，各有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去养生，去建造我们美好，去经营我们的人生，这没有问题的。但这不是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应该在一起的。神既然无所不在，照所罗门王所讲的，我们在地上一切劳苦里面，若不是神在当中做主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都是短暂的，都不能得到满足的。我们做到 manager 了，薪水加倍了，或者怎么样，也不能满足我们，或者满足一下没有了，要再往一个。每一次我们所盼望的拿到以后，我们又失望了。人生就像一讲，这世界王就让我们在这个循环里面一直忙，耗尽榨干我们一切心力，然后就没有了。这是这个世界的危险。所以我们今天我想就是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这个话一直在来提醒我们啊。所以说我不是说那个聚会，我们每一个神的教会都面临同样的挑战，那我们呢，靠我们是还不行，但是在这里神说靠他就可以哈。来，那我们再接着第二个，神的道很简单的，我们一直在讲生根主的话，读了领受了就遵守，每主日都把它分别出来，存着敬畏的心进到会堂来参加礼拜。来参加主日聚会并不是一件责任的事情，像我们说在家里做乖孩子，像我这在家里做乖孩子，照样行礼如仪，不是这样子的。哈巴谷书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全地的人在他面前都要肃静。那所罗门王在传道书里面讲，哎呀，你进到神的殿，你就要谨慎你的步伐。那等于就是说进到神面前了，我们不是一个每天各种过程而已，主在我们当中，我们讲主的同在赏在我们里面，你若愿意，神就这个时候摸着你的心。大家也听到为什么有一个十岁的小孩，一个比如说有一个他八十几岁主接走了一个主的使女，他对我来说过去这快三十年里面的信心对我的启示跟造就，每一次想到他跟神的关系，对我来说是我信心成长当中一直给我帮助的。但是他十岁的时候就坐在那个最后面的，同样的信息一个十岁的孩子可以听得到，可以被感动的。重点在哪里？你心有没有，我们的心有没有对神敞开的？我们来到这边是不是说心在他身上，或者说心还在手机上，还在那我看看手机，哦，怎么样？若是我们没有把注目放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得着就很少。 只不过来完成一个责任，今天又过去了，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哈。那另外不要错过主日学或查经的机会，查经聚会只要聚在一起，不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固定的那个聚会而已，每一次都是以神面对面的机会。比如这样说，早期在读圣经的时候，有一年只有一年啊，我是用跪着读的，没说主啊帮我，等于好像就是说，主耶稣圣灵既然答应我们亲自教导我们进入真理里面，为什么每一次翻开圣经的说，主啊来我们读，你再教我，神就会按着我们的年岁跟身量来教导启示给我们，碰到每一件事情给我们不同的启示啊。而这个用这样的心来读他的话，神照那信实说，愿意来的愿意求的我就给，是这样的心态在对神的话不要放过。另外呢，我再一次说，这是不是我话，我过去的连长的仆人这样讲的，我们一生学习主的话，教导主的话，换句话说我们一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一直到见主面之前，不是教导主的话就是学习主的话，没有第二条路。所以说来上主日学，只要教会奉着主的名一起来学的时候，不是老师教好不好，当然你已经是一个非常有身量可以教导，你在课堂上出现的时候，你也可以帮助很多人，然后只能给你负担，看着儿女的需要，你照着神的负担来教导，来分解那一卷书或者什么样，对教会就有帮助。所以说神的爱的激励的时候，我们就来上，就来教，这是神的要求，这不是说是什么选修课，我意思怎么的啊，不是选修课，既然是神的门徒了，我们义不容辞的必要好好的来学习，在家里学，一同来学啊，不同的得着的。另外呢，耶稣基督的见证，在这一点里面，我就是说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好了解，去经历这位可经历的神，还有去了解经历耶稣基督全备的救恩。我们得了救恩，得永生，可以上天堂，不是照这样就停了。全备的救恩就是当我们得救了，还有一个成圣的过程，一直神在这个我们到见主面这一段过程，神一直在雕塑我们，这个是全备救恩，一直到永世里面，不是读了前面这个部分而已。有很多人来到教会受洗了以后，就好像已经得着了，就停在那里了，这是非常的可惜的啊。那这个第一点。第二个，与主有活的关系，刚刚讲的为什么以利亚的神是活的呢，也是他常常在每天里面经历神，慢慢的回过头来变成神在他生活当中他所发表出来的，就是与神有活的关系。有时候我们说我们追求神追求神，其实是关系的。我们一直想跟那个福音朋友说，我们这个信仰是关系，跟这位永生神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可以对话的，可以同行的，不是来求平安、求富贵、求被保守而已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以神跟神有活的关系，是坐在火车上也可以跟神有对话的，可以经历神的。昨天我跟年轻人讲，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可以给我们有经历的。比如说有一次，当一些年间，我每一次都把设计一些卡片，小卡片放在口袋里面，走到哪里社区呢，来走到中国人的家庭，说主啊恩待这个家。那有一次当我心都一直在那边一直祷，常常这样祷告，有一次走到这户人家，我说哎呀主啊不可能， 这一家不要了，啊，这一家不要，这个头量很大，啊，那但是呢，我走不过到另外一个电线杆的距离里面，神就到最后责备的下来了，这是可经历的。我说好吧，好吧，主啊，照你的意思吧。那我就回去保了，哎，我没有做什么，把这张卡片放在他的信箱里面。很奇妙的，隔一天的礼拜六、礼拜天，他早上起来没事，那不送信，他就把那个信箱一打开，他说我昨天晚上，后来他得救了见证，他说那一天晚上，前一天礼拜六晚上，我在做一个梦，有一个声音说你要信神，他说信神，信哪一个神？但是这个一直扒着他一个晚上，结果一早上起来，一大早也没有送信，昨天的信早就已经打开收回去了，他就去 MS 就把那信箱一打开，一看到我那设计的卡片上面有一个十字架，他说哦，那就先到教会去看看，那就来教会。很多，还有一次是，当我去敲门，一个刚得博士学位，在我们社区旁边那个租的地方的宿舍群，我们按着知道哪里住在哪里，我们一个敲门，要发单张给他。那个弟兄，那后来是弟兄了。我跟他敲他门，他来开门，我要拿单张给他，他一看，他也没讲什么，就门就嘣就关起来了。那我说哎呀主啊，你怎么样两年第二年来教会，然后去福音营，一次没有，在第二次去福音营回来了，他信主，而且他自己走上去的前一天越问问题越里面越激动，好，那等于就是说，我说哎呀不用急不用急，他里面的征战已经很大了，隔天很自己就站起来就往前走了。后来这位弟兄成为很好的同工，在教会一起服侍，谁能够晓得，神晓得，只要我们愿意，神可以带领我们，可以感动我们去做。还有很多探访的事情我就不讲，我是说这位神是可经历的，只要你肯愿意，还有一个对主有 passion 去传他恩惠的福音。重点是说这一点，我们常常要提醒。刚刚诗歌讲的是火热的心，冒出来了，你在这里做什么？一个火热的心，一个当你可以花尽所有的心力去做，因为主爱的缘故，把主的恩典去告诉别人，主动花尽所有的心力，不计时间，不计什么耗费，就是这个人怜悯这个人，要把主的珍贵、主的好处来告诉他，因为没有的话，这个人就下了地狱了。可能他今天错失这个机会，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这个就是一个这个 passion 那个火，我们要问一下，或许圣灵告诉我们，你在这里说什么？你能活到哪里去？蒙到了这样的救恩，我神那个救恩是没有那么实际吗？我们想一想，或许这个样，他问以利亚，你照样来问我，难道你舍不得，我们舍不得拨出一点时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时间都很珍贵，我们每一个人的金钱都很有限的，我们每一个人精力都有限的，但是我们看过很多对主被主深深得着的人，知道主的尊荣跟伟大，还有永生的计划里面，我们又会必然丰富有份，那么就不会计一切代价摆上去，不是哎呀这里守一点，这里守一点，每一次要忽视就躲得远远的一样。其实这个是哎呀每一次我看到就很可惜，为什么？这是蒙恩的机会，这让里面的那一个生量、生命会成长，会增大丰富的家，我们丰富的生命，哎呀，会带给这个家，你自己，我们自己的家，有美好的成长。好，这是我们得好处，必会得好处了。所以在这里的 passion， 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的火在哪里去？还有对人的 compassion， 当我们被神的恩摸着了，神的爱摸着了，经历了，回过头来看，其实外面走的人，他们往哪里去？只有一条路。主啊，我能做什么？关心他 ，reach 他。被拒绝一次没什么了不起，拒绝两次也算不得什么，三次，哎呀，这个一直一直在拒绝你的，把你看成，哎呀，你们这些基督徒都是一些愁苦以后需要寻找安慰的，我不需要神的，这些人当初讲大话的人，哎，神怜悯他，那你就得着了。我说那种 compassion 就是说，然后去关心人，去为主做见证给他们，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把他的道成肉身，他的全备的福音显明给我们看，我们只不过我们把我们所领受的各可经历的神去告诉别人，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这是神给我们的神的话，耶稣基督的见证，也就是简单来说，白话来说，就是传福音，就是马太福音最后里面两个，去使万人做他的门徒，去传他恩惠的福音的意思。那前面的一句话，马太这边讲就是说，神的话让他教导，让所有人也遵守，就上面这个。所以说马太福音在末了所讲的，跟老约翰在末了所讲的，都是神一次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坐在这里有任务的。所以说因主爱去传，去参与服事，去表明神的性情，去将主介绍给人，就是去传神恩惠的福音，这是神给我们的。那最后做一个总结，这是最后一个重点。我总结这样讲，主活的实际有多大，显明在我们属灵生命有多丰富的部分，这相对的，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里面，主如今还活在，不只活在我心中，我们家里，我儿子里面，这个越大，我们的生命必然越来越丰富，这是相比一直成长的。这是总结的第一点。第二个，主真的活在我们心目中，而且掌权的时候，我们服侍就没有劳苦了。服侍当然付出，那付出就不会舍不得了。那个服侍奉献，对于时间，对于金钱，对于体力的拿捏上面，都是可以甘心乐意的摆上，因为越摆上，神用他自有一首诗歌，就是说你放在神面前，神用自己来代替你那部分，那不得了了。我口袋里面那个以前小时候喜欢玩的玻璃珠拿出来交给神，然后神把最珍贵的钻石还给我，这哪里不划算，很划算。所以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把摆上来服侍，不是说长老牧者还有只是说你可以做这个，你可以做个，这只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只要感动就可以做的。我在一审刚信主的时候，主感动，传道人没有跟我讲的，叫造主感动去做卡片，去传福音，去讲，就一路一路就这样到洛哥，也没有说牧者来，你来教育主日学教导教育部里面的服事，没有职分的，但照着感动就去教导方面去参与，就去帮忙，那照主去做的，自己就越来越丰富了。所以我要讲的第二个重点结论里面就是说，为主摆上的不止不成问题，而且回过来越摆上的自己得着更丰富，这是可经历的。所以说我鼓励弟兄姐妹今天兴起来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好好回去跟主讲， 跟主去谈一谈，然后往后的剩下的岁月里面越白给主，你看看主怎么样来回报来对待你，怎么来建造你。好，这是今天结论的部分。那最后要结束了，我来讲就是说另外一个经节，列王记上18:19-21，我来念。现在你们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位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到加密山来见我。亚哈就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这些假先知上加密山。后面这个红色字，以利亚对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慈两义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顺从神，顺从巴利。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话，对我来说，以前我在读的时候，但是这是又一个，比如说是一个爱的什么呼召跟提醒。我用这个角度，因为我若是耶和华是神，就顺从他。我相信，我问各位，我们所信奉的神，这位永生神，这耶稣基督，是不是那一位永活的真神？若是，就顺从他；若是，就把你一生的心力都摆在他身上，看他怎么样来带领我们一生，成为一个有丰富的人，成为一个可以被神来使用，像使用以西利亚那样。你看他会不会坐在你身上，会不会说坐在你家里常常，会不会坐在我们教会身上？若是耶和华是神，我们不要回避，不要躲得远远的，好像耶和华好像放在一边一样。要读经就尽心力，主粮给我很忙没有错，但是我有一点时间我就来读。昨天我跟年轻人要结束了来讲，我做电脑工作，当时早期刚信主那前面那十年也是一样，有时候忙回来，好忙好忙，回到家里也很累了。但是早一点回来的时候，哎呀，跟小孩子玩一玩，当然接着也要花时间跟太太有交通，接下来常常是到11点，快12点，然后看到桌上书桌上面2个，哎呀，明天的程式还没有写出来，计划还没有完成，明天要准备的东西一堆。那另外一边是圣经，主啊，今天只有早上一些灵修一点点，主，我不读圣经，主啊，你帮助我，给我体力，我读圣经，再读1-2个小时，这些都可以的。有时候常常讲，有时候我们觉得很累，当心灵里面被满足的时候，可以经历的 amazing， 体力就过去了。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体力都可以这样，我不是说每一个人的，我是说跟神去拿捏，然后尽心力去做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那我就做这种结的最后一个结束了。好，是我再提醒刚刚讲的几个重点里面，我来回到这个今天的题目，就以利亚，你在这里说什么？我盼望我们今天聚完会回去的时候，我们常常再来思索，我在这里做什么？第二个，结束的时候这一句经上话，若是耶和华是神，是真神，就像我们诗歌所讲的，至高至尊至荣，配得一切颂赞的那一位神，那就顺从他，那就摆上全力来服侍他，来跟弟兄姐妹一同来追求，来得着神所命定要给我们的，那我们必然像以利亚一样，成为一个很奇特的器皿。好，在世人眼中来看，巴不得神祝福我们。我们有我们很多的软弱不足，但是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愿，那
最后结束里面就是说，我们十一月的第一个礼拜有传福音布道会，还有每个月的第二个主日福音班也有布道会形式的信息。其实每一周都可以尽量把人带到教会里面，带到布道会，那我们就在福音事工上很自由的、很自然的，都每个人都可以摆上的。就从这个现在开始，那我请大家站起来。今天开始，在这个月里面的每一次主日，我们就一同肃立站在主面前，好，大家开口来求主在恩惠福音里面来使用我们，来让这一些我们亲戚朋友能够让我们够得着，让他们能够得到神的那个。那最后我来总结，大家看。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一同肃立在你面前，为你荣耀恩惠的福音的缘故，我们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求你来使用，我们求你圣灵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去邀请的时候能够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慈爱，把恩典临到这些被邀请的人，能够在福音布道会的时候被邀请来到，每个主日也能够被邀请来到，求你感动他们，也感动我们的心，我们所够得着的地方求你就来使用我们，我们这个月里面我们天就树立在你面前，求你来天天来使用我们，既然交给我们传福音的这个使命，求你来使用的时候，让我们经历你更多，经历你更的丰盛，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器皿，帮助我们，我们把荣耀感谢归给你，奉主耶稣宝贵圣名，
阿门。